就跟今天早上我们走过来那个路上一个可能才一两个月的一个小猫，非常小，在地上干什么呀？那个葫芦那个铺那个就是那个沙粒石头子儿，往这刀啊往这抓，说这么点小猫懂什么呀？他知道啊，石头子儿没什么用，他也知道不能吃不能用，但是呢他下意识的动作就知道什么，把这个石头子儿往自己这抓，扑上去把它抓住，往自己这刀，因为什么呀？因为有我，你抓过来这就成了我的。他也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扑这个动作有什么意义，实际上这都是贪嗔痴成本能了。因为他长大了之后，他得喂这个嘴啊，他得去找，现在都不得耗子了，哎，他得去找食儿去。所以你看，就是说这就是第七时代起作用。说保证没有一个小猫说玩怎么玩了啊，把自个东西都扒下来给别人啊，都不吃了，他没有这样的。也难说，如果真的有一个就不吃头脑骨髓血肉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菩萨行了多少老菩萨了，哎，菩萨实现了，哎，那都是那是逆生死流倒着人的这个跟贪嗔痴对着干的人的习气才会干的。像雷锋啊孔繁森那就属于这种习气的了，那都是大菩萨行了，就是，哎，所以这个你看说小猫为什么它玩都是往自个儿这刀，这就是那个第七识起作用。这个第七识呢，对于小猫的现在的意识来说，这个第七识就成了个客观存在，就是说客观上不用你想，它客观上就会往自个儿这刀往自个儿这捞。刚生下来的小孩，你想给他的东西他就能抓住，哎，你要是想从他手里头拿走个东西困难得很，谁教给他呀？第七识，哎，第七识，他根本不知道那个东西有用没用，哎，根本连那个东西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他抓的不撒，他就知道不撒手，知道贪，这就是那第七识。所以说对于你现在的思想来说，你的第七识第八识，因为那个意识啊，咱们现在讲一意识，就是说意识包含了前五识，前五识是意识的五种功能，所以呢这样就我们就剩三个识了，就是意识第七识第八识，哎，第七识用现在的话叫潜意识，第八识叫更这个深的那个潜意识了，就是种子，哎，就是我们业种子。所以说呢有客观存在，佛告诉我们了，就是客观存在就是什么呢？一个，对于你来说其他众生心是客观存在，第二个，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潜意识形成自动运行机制的那些意识，形成下意识的意识，是习惯成自然吗？你的下意识对于你现在的潜意识来说，上意识来说就成了客观存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贪嗔痴成了客观存在，哎，不用说，很自觉的就贪，哎，你的业报成了客观存在，今天碰到什么人，今天什么事能不能成功，你这个业报就成了客观存在，不由你控制了。实际上你这个客观存在怎么来啊？完全是你无始以来你的主观的想法，主观想法留下记忆，哎，原来你想我非明天好好骂他不行啊，原来你这个讯息上了，哎，结果他的业报就是什么呢？就是被你骂的那个人来骂你，这成了客观存在了，就是你的主观这个造业，哎，对于你现在来说，你以前主观造业的果报对于你成了客观存在了。所以人们会误解呀，认为说哎呀这个世界上客观太多了，主观太少了，这是一个误解。实际上你说的那些客观呢、啊、全是主观，哎，当然了，就是说可以假那客观，就是说其他人心对于你来说是客观存在，原来造的业现在对于你的感觉来说是客观存在，但是这个客观存在呢，记住佛告诉我们了，就是心，或者是自己的心叫自己的潜意识，或者是别人的心，世界上就只有心，客观存在只有心，没有什么物质啊什么 我们人想象的那些精神呢，没有这些东西。这是假立字体，这个这儿多讲呢，跟后边多讲一样，咱们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咱们来仔细体会。最后一个差别假立寻思者，这个呀就好办了，重点是空这个自性。如果你知道这个自性都是假安立的，都是我们猜出来的，差别假立就好，这个好破了。什么叫差别？说自性好说，自性就是自体，自己，任何东西，比如说灯笼有一个自体，树有一个自体，哎，人有一个自体，指的完全自己。那个差别是什么呢？也好解释，差别就是自体在时间跟空间里的假安立。比如说我认为有一个桌子，这是一个字体，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就给这个字体，你可以安立什么呢？昨天的这个桌子，明天这儿还有这个桌子，你看时间上可以安立三个桌子了，你还可以安立无数。哎，你说每天这儿都有这个桌子啊，就是说在时间上你可以假立字体，说我说的是昨天那个桌子，哎，你看你在假立的，在时间上，时间本来就是假立的，你一利用这个假立的理论呢，你还可以假立这个字体，哎，桌子，你比如说自己，说昨天我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了，你说的这个字体就是昨天的这个我，这就是在时间上假安立的我。然后你还可以假安立说明天我要去做什么，这个明天的我就是在未来时间里头假安立的我。时间上可以假立无数字体，空间上还可以假立，说昨天我在家里干了什么，哎，你在家里安立了一个我的字体，说今天我在这儿干什么，又安立一个字体，说明天我还要去什么什么地方，空间上你可以安立你无数的字体。你去看我们人说的话，所有说的事儿，跑不了这两种安立，就是在时间上安立字体，在空间上安立字体。在时间上安立跟空间上安立的字体，你还可以安立一切法的字体，这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所有法的内容。差别是什么意思？如果简单的说呢，就是关于字体的一切推测，一切猜想，一切妄想，不管是在时间上安立的妄想，还是在空间上安立的妄想，咱们说时间不存在，空间也不存在，哎，但是就用这种不存在的理论呢，我们可以这个假安立，结果我们就妄想出来了万事万物，是这个弄得复杂的很啊。所以这个差别假立啊好破，因为它的基础是字体，如果连字体都没有，差别就更没有了。差别就是说两个东西有什么不同，这叫差别。哎，你比如说昨天我做什么了，今天我做什么，哎，这两个不同，你有差别，时间上的差别，空间上的差别。如果你连字体都没有，你就根本不可能有差别了。所以这个差别好破，就是它是在字体，把字体呢，字体本来就是假立的，再在这个假安立的时间，假安立的空间里头再扩展。我们每天的妄想啊，就是这两项，就是在时间上跟空间上来扩展这个假立的字体，假立的我跟假立的你，明天要在假立的什么地点，要谈什么假立的问题，哎，全是猜想，全是猜想出来的。说那我们，你比如说明天我们要到哪儿吃饭，这吃了它就不饿呀，为什么会起作用啊？实际上你在想这些都不存在的东西的时候，同时每时每刻都有你的那个能妄想的心在活动，这个能妄想的心它随时都在寻生种子，这个心的活动跟那个种子，这是真实存在的，这是真正起作用的东西，真正起作用的东西。所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说你如果心的改变大，你这个人呐，心的力量大，你可以这个对周围你的事情的进展程度啊，什么表现呢、啊，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一切为心造，哎，就是如果你定力强的话，你可以就是很明显的来改变你周围的事情，哎， 像这个我们人呐、这个定力不强，有时候我们着了急，着了急有时候就那个心力特别强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明显的改变周围的这个或者这个事情的情况。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了，那个劲儿也不一样，那个劲儿哪来的呀？那就是你心燥，把那个潜能给这个调动起来了。哎，一急，平常不急办不到，一急办到了，狗急跳墙，本来平常跳不过去，哎，到时候跳过去了，哪儿的？心里把它那个种子调动起来了。所以假立这个差别呀，这个好破。所以说，为诸菩萨于差别假立为见差别假立，就是说。你字体是假立的，字体基础上对比出来的差别都是假立的。好，下边这个也读一下吧，说此诸菩萨于明示二种，或离相观，就是说单独于明为见明，于示为见示，就是单独考虑什么是明什么是义，来叫离相观。或合相观，合相观就是说这个咱们不解释，就是明跟义合起来观，明跟义是什么关系，下边马上它就是合相观，咱们就不这个在这儿不解释了。一明是合观故，你先离相观，刚才我们讲都是离相观，四个都是离相观，然后呢合相观，一明是合观故，下边要讲这个合观，你就可以通达字体假立差别假立，就是说你把这个明跟义的合观搞清楚了，后边那个字体假立差别假立就可以空掉了。如果明也是空，义也是空，它那个字体啊一定是假立出来的，哎，所以后边就可以通达这个后边两个假立。也就是说难空的呀还是明跟义，还是明跟义的合观。如果明跟事的合观真搞清楚了，你就等于通达，就是达到了，明白了，通搞通了，搞明白了，自性假立差别假立。所以关键在这个合观。下边我们来接着来啊，上边是四巡四，注意四巡四是在什么时候做，是在这个四加行位的前两位做。四加行位的前两位，一个叫做暖位，一个叫做顶位，在暖位跟顶位呢做四巡四观。到后边那个叫忍位跟是第一位呢做四如实智。四如实智啊实际上不是观了，它不是各有一刹那吗，实际上是你前边观的一个成果，就是说你前边这个合观，就是这四巡四成功了，成功了，四个东西都空掉了，自如实智是自然产生的，自然显现的，紧跟着来的时间很短，马上就见到了，就等于成功了。也就是说成功不成功就在暖位，功夫都下在暖位，顶位就两刹那，也就是说后边三位啊几乎是一个自动化运行机制。你前边你从现在吧你就老这么观想，老这么观想，观想的都熟练了，到你有一天暖位成功，暖位成功真的把这四个都空掉了，限量空掉，达到了顶位，这个时候啊后边因为你老想没有索取也没有能取，实际上后边我们要专门讲这个道理啊，就是实际上你把索取真正空了之后啊，能取它自己就升不起来，哎，所以呢就是空前边这个索取，就是这个暖位下功夫，暖位成功了，后边就是一个自动机制，叭叭叭四个刹那后边就见到了，就成出地菩萨了。所以呢四如实智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理论上的介绍，你把它道理搞清楚了呀，四如实智是怎么回事，搞清楚这个四如实智是怎么回事，这个道理啊实际上这个道理还是帮助你做四巡四观的。所以关键是四巡四，为什么我们叫它四巡四观，四如实智是自然后，四巡四观成功，四如实智自然出现，就是这么个道理。下边看四如实智，四种如实智者，一明巡思所引如实智，你看你在这个巡思明的时候啊，巡思成功了， 它就能引起一个如是智，就是证明明就是空的如是智就升起了，它是一个引起，不用你观，不用你考虑，所以四如是智不用观，哎，就是前边四寻思用观。第二种是是寻思所引如是智，你把是空掉了之后，它也能引起一个智。四起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四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就是说你把四个寻思做成功了，它就能自然的引生四种如是智，你就能证空性了。下边啊，下边这个我说他解释的详细，就是指的他解释这个如是智这四个详细，咱们来功夫就下在这儿啊。第一个，而且我们说了名义这个空啊是难空的，哎，咱们看他怎么空这个名啊。名寻思所引如是智者，讲这个名寻思引起的这个智是怎么回事呢，往后看啊。由诸菩萨于名寻思唯有名矣，前边不是那个四寻思里头说了，说菩萨于名为见名，哎，咱们也讲了一个简单讲了一个道理，说你在那儿呀，对于这个名啊，你寻思说名啊，啊，它就是个名，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个妄想，就是个主观感觉，就是不是客观存在，就是个空，就是这个意思。说寻思唯有名，就是说只有个名，名是什么呀？名就是个妄想，就是你脑子里一个想法，你认为它是名，它就是名，哎，你不想了就没这回事儿。这就是这个寻思唯有名矣，于名如实了之。你把那个观想做成功之后啊，你会达到这么一个境界，就是什么呢？对于这个名，你如实，就是说如真实那样，你了，明白了，知，知道，了知带有这个，就是说明白了的知道，真正懂了的知道，了知，哎，为此名，为此义故。注意啊，他这开始讲这个合相观了，就是名跟义啊，两个合起来观，怎么观？就是联合起来，说为就是说了，说这个名为这个义的缘故。比如说咱们还说桌子，说有桌子这个名，这个名呢就是为什么呢？为桌子的那个意，就是我们脑子里想桌子，你想指着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一般想到桌子呀，大概我想啊，我是这样一想，桌子指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大概一个面四个腿，这个模模糊糊的，也不说它是铁的，也不说是木头的，就是那么一个大概的形状，那么一个概念。桌子它指的意就是那就是它的意，那就是它的事，就指的那回事，不是一个具体的桌子。说桌子的时候，为此名，为此义故，就是说这桌子这个名啊，就是为了那个，就是那个一个面四个腿的那个东西啊，于此事中建立，在这个事情当中呢，建立就是我们人来安立，假安立，在我们脑子里头建立，就是说一个名啊，它就是为了说指的那个东西，就是为了引起你啊，说为什么人们要给一个东西起名，它就是为了让你听到这个名之后，你就知道它指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让你去搬个桌子，你不要去提一把壶，壶呢，壶这个名就是为了壶那么一个，也不管铜的铁的，也不管这瓷的，你反正就脑子里模模糊糊，哎，是那么形状，一个能装水的一个那个大肚的东西，哎，那是它的意。这个名就是为那个意呢，于此事中建立，就于这回事里头，就是说为了成立这回事呢，你建立了一个名，建立了一个意。说我建立这个东西干什么呀？看后边，为令，为了能够使世间其想见言说故。说我为什么要起个名，给他规定说这个名就指的这种东西，那个名就指的那种东西，为什么要起建立这些东西啊？为了令，为了叫世间，注意这个世间呢，是指的人，世间的人， 哎，就是指的我们世间的这个，实际上这个世间包括动物，包括六道都包括世间的人。为令世间的人呢生起想，首先是生起想，就是比如说起桌子一个名，他指的某一种家具，说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啊，是为了让你，我说这个名的时候能让你生起一种想法。生起什么想法呢？就是我说桌子啊，你就知道我指的是一个放东西的那个东西，哎，让你能生起想法。见，就是生起想法之后啊，你可以见这个东西。哎，你比如说你给我搬张桌子去，他先生起想法，哦，他让我搬那个东西啊，一个面四个腿那个，然后呢你就能根据这个想法呢去找到这个桌子，就能见这个桌子。然后呢言说，然后呢我给你搬来了，互相就能交流。或者是说他说你给我搬个桌子去，我想了想不确切是搬哪个桌子呀，哎，你看你起了名啊，你就能言说了，互相能交流了，就为了这个所以才起这名，就为了我们能够互相交流互相说话，为了能够让别人升起啊，也包括自己了，升起想法见言说，就是为了人能够活动，为了人能够活动能够交流能够生活，所以我们要给所有的东西都起个名字，而且给它规定一个义，说这个名字就是你看那个词典干什么呀，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哎，查查词典一查，哦，它指的义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名字对一个义，就是对一个事。这个说起名规定义，规定定义啊，说这个名就指这个，不指别的，你们不要弄错了。为什么呀？为了让世间呢起想法起言说。注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呀，我们人能够见到见闻觉知的一切，就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呀，都是我们人呐、这个都是我们人的想法。就是说你看啊，名义想见言说，所有这些活动啊都是我们人的想法，都是在我们人的想法当中进行的，跟真实是两回事儿。就是从人们起了名生了言说，然后能够想，能够这个其实想就是在脑子里说，哎，想也是说，是自己跟自己说话，就是这些，就是名义言说想什么，这叫想象空间，想象世界，或者叫精神空间。这个想象的世界呀，想象的这一套，这是不存在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这个真理，就是说，不管是起名还是起这个规定义，还是这个你根据这个名义呢，能够升起想法见解，是这个言说说话，还是你自己在这想，还是跟别人交流，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人的想法，都只是人在想法当中存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叫虚拟世界，假的，不是真的，跟真实存在的世界是两回事儿。为了加强这句话，咱们回来啊，再来考虑，再来这个，我再来解释一下名义自性差别这四个字的关系，也就是讲一下它的定义。名，注意啊，什么叫名？这个地方的名，就是指的语言，你这个要记啊。这个四旬寺里头的名，它的定义就是语言，所有的语言都叫名。哎，这跟咱们平常想的这个名的定义啊宽一点，我们平常想的名字就是什么东西的名字叫名。比如说我走这句话，我就是名，这个走不是名，走是动词，是动作，但是在这儿这个名呢宽，它是什么，它就是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名， 这个名的范围大了一点。说为什么把所有的语言都叫做名呢？哎，他就是这么样来这个这样啊，他才能把凡夫一切法都概括了。他这个气魄比较大啊。咱们来解释怎么叫所有一切的语言都叫名。名是名，咱不用解释了。比如说这个走，说走怎么也叫名字呢？走是只要它指一个意就叫名，走是某种动作的名。哎，它指的意就是什么呢？说你这个动物啊，用这个四肢来活动挪动位置，哎，这就叫走。啊，各种爬虫怎么走，是什么各种动物怎么走，说不一样。但是呢，它有一个抽象意义的走，就是你能用方法呀，怎么把这个，你比如说肢体不对，你蛇没有四肢，没有四肢它也能走。反正就是你把这个身体移动，怎么想办法移动了就叫走。这个具体怎么定义，时间去定义去。走就是名字，它指的意指的是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动作，有一种动作，就是把身体能够移动的动作，这就叫走。你看，有名有义。这个啊，干脆咱们就连义也说了，说什么叫义？义就是色声香味触，义就是色声香味触。咱们上节课也介绍了两个名词，前边那种语言叫做表意名言，就是这种语言它能表达一个意，它能指一个意，它能描述一个意。你看，语言都能描述意，所以呢它就叫名。意是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就是那个名啊，它一定是指的是色声香味触，这是指的它的材料。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走，走是个名，它指的一种动作。你想，不管你想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不管你想的是什么身体，它一定是色声香味触组成的一个景象。这个色声香味触叫什么呢？叫显境名言，它能显示出某种境界。哎，这个意义叫显境名言，就是说你那个名啊，一定是指着一个境界。咱们再接着说，名咱们再扩大，这是走的动词，是一个动作。比如说我在这讲四旬次观，四旬次观我读了这么一段，这叫语言，整个这一段就叫个名，就叫个名。这一段比如说讲这个怎么做四旬次观，这一段话，这就叫名啊。咱们先讲一个吧，四旬次观，这叫一个名。说四旬次观它指的一个什么意义呢？它就是指的菩萨见道之前要修的那个定，修的那个止观，哎，就指的那个止观。你看，这就是它的意义。说我念了整个一段话，四旬次观这一大段话，这一大段话也可以叫做一个名。它指的是一个什么意义呢？就是你怎么做这个止观的过程，指着这回事儿，这也是那个名指的事儿。所以你去想去，比如说整个一篇文章也可以叫名，整个这一篇文章就是个名。比如说整个一篇文章有人写怎么做四旬次观，整个写了一大篇文章，这整个是个名，这是都是语言吗？说他的意是什么呀？他就是教给你讲怎么做四旬次观的一些应该的准备，应该的前提，应该中间怎么做，最后会达到什么结果，要注意什么事项。哎，就指的这回事儿。所以说呀，这个名是指所有的语言，哎，所有的语言都是名。哎，不管是一个贴的一个标语，哎，比如说叫这个什么外边贴的什么标语啊，是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哎，这也是一个名，这一句话是个名。说这不是个动作吗？这不是叫顶礼佛陀吗？说这不是个动作吗？你这是语言，它就是一个名。说这个名指的什么意啊？指的就是说你给阿弥陀佛这个顶礼，这是简单的解释了。实际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它指的那个意啊，复杂的多。你最简单的一个意，它指的什么呢？说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持这个名哈，它可以让你这个跟那个阿弥陀佛那个接引愿相应，你可以这个往生资粮，你这就是一句往生资粮，你可以讲出很多意来。哎，所以呢， 所有的语言都是名，记住这个名叫表意名言。这是你看啊，名跟意呢两个又都叫名，这是最广泛的名言了。就是说名也是名，意也是名，名叫表意名言，那个意叫显境名言，又都是名。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呀，全是个名。这个呀搞清楚非常重要，搞清楚之后你就说原来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原来也都是个名。你要把这个道理搞通清楚了，那你这句话等于就是说搞清楚说这一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个妄想，都是空，就等于搞清楚这句话。所以这个定义很重要。咱们再来说啊，名的定义是语言，哎，一切语言。境的定义呢是色声香味触，是前五识的认识对象。这个名呢是第六意识的认识对象，但是第六意识的认识对象里头呢，这个名啊只是一小部分，语言是第六意识认识对象的一小部分。因为第六意识啊，它可以想色声香味触法，它可以想前五识的境。第六意识是本事最大的，实际上并不是说它可以想前五识的境，而是前五识的境就是意识的境，是把意识的某种境，意识想颜色的时候把它叫做眼识，实际上没有眼识。所以我们这样说的话呢，那就是说意，所以你看这样一说呀就成了什么呢，又深入了一步，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全是意识的境，实际上全是法尘，全是意识的感觉。你看到的颜色也是意识的世界语言，听到的声音是意识的听觉语言，都是意识的语言，都是主观感觉。这个到社论那儿啊专门讲，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是意识的语言，所以这些都是有用的。哎，这个道理如果回头什么地方绊住了不清楚，你可以提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就逻辑得跟上，逻辑得这个就是不能这个跳过。我可能感觉这儿没有问题，可能大家知道说这个地方以前没讲过，哎，你都可以提起来接起来。这个现在还是讲意，意都包括什么？简单的定义就是色声香味触，哎，也叫显境名言，就是所有的境界都是色声香味触这个显示出来的。咱们先举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桌子，咱们就刚才说，那咱们换一个吧，说罐子。罐子，说这是个名，是个声音，是个名，是个语言。说它指的意是什么呢？我们一想罐子，每个人跟每个人想的不一样，但是大概差不多，就是大概是圆口的大肚，哎，平底儿，嗯，什么颜色可能大家想的不一样。你比如我现在想，可能就是黑色的多一些吧，啊，深色的多一些，模模糊糊。那你看，这是个什么呀？就是颜色是吧，哎，也许你能那个还能想到说这个瓦罐呢敲起来是那种声音，哎，铜罐敲起来那种声音，也许有声色声香，这个陶器一般味道不明显，所以你一般不会想到香，人们也不会去舔它，也不会想到这个肠子的味。然后呢触，哎，你会想到触。罐子你一想就是那硬邦邦的，一提就能提起来。你看名字所指的境啊就是色声香味触，这是一个好理解的。他说什么叫显境名言，罐子这个名意就是你用色声香味触能显出一个罐子那个模模糊糊的一个这个境界一个样子，这就叫显境名言，这就叫意。一个名一个意就把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部包括了。你去想去，我们所有我们凡夫知道的东西不是名就是意，不是名就是意，就这两样东西。再说一个复杂点的意，刚才讲的是物质，好像那个意容易现出来，咱们说个抽象的，比如说这个一加一等于二，数学题，一加一等于二，这是语言，这是语言，然后他也指着一个意， 它指着一个什么意呢？它指着一个这个一个抽象的，就是逻辑关系，就是两个一加起来等于二。说这个意是什么呀？说这个意不是色声香味触了吧？你这就是一个数学题嘛，心里就想一加一等于二，这就是说它有一种逻辑关系哈、啊。这个具体怎么说啊？反正就指的是这回事儿。说这回事是抽象的，它怎么不是色声香味触了吧？你仔细来想，它的意还是色声香味触。哎，还是色声香味触，就是说你不管你想一个抽象道理，你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它就是表示一种什么数学的逻辑关系啊，说这就是它表示的意思。你在脑子里想这个就是一种数学的逻辑关系的时候，想这个意思的时候，你想一下它在你脑子里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呀？你怎么想到的这句话呀？你是用声音在脑子里啊说出来的，嘴没动，默说，你在脑子里，哦，一加一等于二啊，这是个数学题。你看，你脑子里你是什么呀？自己跟自己在那说了，说这是个数学题，哎，它代表一种这个什么逻辑关系，什么，就是说你在考虑一些抽象的意义的时候啊，它是用声音来考虑的，还是色声香味触，就是原来我说过的那个，也许你那个，比如说。这个啊，这个说这个祖国山河啊，这个什么多美丽啊，这是一句语言啊。你一看那个，比如旅游团拿一个小旗叫大好河山啊，这个这是个名，你这时候呢也会想到个意，什么大好河山啊，哎，这个时候可能你想到的意啊就主要是用颜色组成的，可能是想到的你认为印象当中这个比较美的一个景吧。比如说有的人喜欢黄山，可能想的是黄山，有的人喜欢黄果树瀑布，可能想到的是黄果树，哎，也许也没有什么概念，也不知道具体的是哪跟哪，可能就是啊青山绿水出现一幅图画。反正是就是说，不管你是具象的抽象的思维，你所有的思维抽象的一般是用声音，但是呢也有用这个颜色来表现，抽象东西也有那种这个抽，也有这种可能性吧，帮助你来这个进行抽象思维也可能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定义啊，名的定义是语言，意的定义是色声香味触，这两样东西包含了我们凡夫所能够感觉到的一切法，所能够知道的一切法。咱们知道然后这个字体差别呢，这个好定义。字体啊，注意，字体是指的本身自己，不是指的那个自己引起的现象。所以你不能把色声香味触当作字体。注意这个啊，字体是指的那个东西本身，不是指它引起的现象。你比如说颜色都是字体引起你的主观感觉，引起你的视觉的感觉，你的视觉的主观感觉不是任何东西的字体，它是有其他的那个东西的字体引起的，你的主观感觉它不是那个东西的字体。所以凡夫所知的一切法，色声香味触法，没有一点是自体的。这又是一个新概念。我们原来认为说什么东西有字体还能描写，实际上你所有的描写都不是字体，你所有的描写无非是色声香味触法。你对任何东西的描写，你去想去，你从来描写不到那个东西的字体，就是它的本身，它本身的存在你连想象都没法想象。你的描写都是你认为那儿有一个字体，就是刚才说的你假立一个字体，然后认为这个字体呢能够引起你主观感觉。比如说你眼睛一看，你比如说你认为这儿有个桌子，像假立有个桌子，然后你说我一看这个桌子呢，我能看到这个桌子的反光，这个桌子的反光不是桌子， 你看到的东西不是桌子，你听到的东西，我敲它，它会有声音。这个你敲它这个声音，这个声音不是桌子，这是由这个字体引起的你的一个主观感觉。哎，所以呢，记住这个新概念了，就是说什么叫字体？人所有知道的一切没有一点点字体，跟字体就是没有一点是字体的东西。字体是什么？字体是人根本不可能看见听见能够感觉到能够推测到的。你想说，哎，木头桌子我能想到啊，你去想你想到的木头桌子是什么东西，全部都是色声香味触，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根本无法想象那个木头桌子本身是什么东西，根本无法想象。你比如说有人说那是基本粒子组成的啊，啊，那是基本，这个桌子就是基本粒子组成的。基本粒子什么样啊？你给描写描写。你基本粒子你也描写不了，你无非还是说什么呢，什么颜色什么声音，说人们怎么知道有基本粒子啊，谁也没见过。科学家为什么说有这种基本粒子啊，它是根据那个色声香味触推测的，假立出来的。根据什么色声香味触啊，就是咱们说的现在最小的基本粒子，就是叫什么夸克吧。它是怎么判断说我又发现新夸克了，它并不是看见那个夸克了，它是用那个对撞机把两个这个粒子吧对撞之后呢，它一个是用照相照出来这个有光的那个划痕，就是比如说一对撞它又破裂了，哎，其中一个粒子破裂之后它有几个划痕被光这个照之后呢，照到这个光了，在照片上留下了颜色，然后有录音机，哎，录下来了，一对仗有破裂的声音，反正都是这些，没有人去能够尝到闻到去，哎，也没有人能触到，就是根据一个颜色照片一个声音，根据一个颜色一个声音推断，就在报纸上他就宣布说我们发现了什么粒子，所以他发现的粒子纯粹是假粒，纯粹是推断。实际上它的根据就是什么，就是它两个主观感觉嘛，就是两个主观感觉。而且让我们来说，他说照片这就是颜色，实际上我们说照片上根本没有颜色，是必须有一个人去，有光打到这个照片上，有一个人的眼睛去收集这个光，然后到你脑子里头它才会变出颜色来，并不是照片上有颜色。所以你说他这个我看到了基本粒子的颜色，那都是胡说，颜色就是他自己的，每个人其实看的啊，人看的颜色还都差不多，这个色盲不一样一点，你咱们说了各道众生看的颜色都不一样嘛，颜色是你自己的，哎，不是那个东西的。声音也是，说录音机有声音，录音机没声音，哎，声音是你必须有一个耳朵去听，而且这个意识还在活动，还不能睡着了，哎，意识给你制造声音。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字体我们是从来见不到听不到感知不到猜想不到的，也是属于不可思议不可说的，哎，范围，这就叫字体。这是字体的定义，就是字体纯粹是人们就是假理硬说有一个字体，实际上他关于这个字体他一点都看不着摸不着什么的，想都想不到，想到的东西都不是字体，他看到想到人知道的一切没有一个是字体的，都是他的主观感觉。最后一个就好办了，差别是说那个字体的差别，你连字体都找不着，你想这差别还不是假立出来的吗？说这个字体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那更是假立的了。好，这个差别咱们刚才也有一个定义，差别的定义是说关于字体的一切描写，一切描写，不管你是描写它在空间的变化，还是时间的变化，还是跟其他东西对比的这个差距， 还是像那个时间空间变化是他自己跟自己对比的差距，时间上对比的差距，空间上对比的差距，他还可以跟其他的字体去对比差距性。哎，就是关于字体的一切想象，一切推测，一切描写都是差别。好了，这四个定义呢，把这个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都这个包括了。注意，字体我们是想象不到说不出来的，差别实际上就是我们也是想象不到说不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想象出来的说出来的，你说它是差别，实际上并不是那个字体的差别，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把它叫做差别，就是叫做字体，这就是这个随顺众生应的应这么假案例，就是说所有的字体都是假案例的，所有的差别都是推测出来想出来的。哎，这是给这个四寻四的这四个对象啊下个定义。下边我们休息一会儿。